位弟兄姐妹早晨，感谢主，我哋喺呢个地方可以咁平安和平嘅嚟到殿中嚟敬拜嚟侍奉。我哋开始先有一个祈祷啦。我哋天父，我哋再一次俯伏在你嘅宝座前，我哋祈求你嘅怜悯。澳洲呢一排都有好大嘅干旱，农作物都冇收成，主要有好多嘅山火喺遍地频发，都影响大家嘅生活同埋健康。我哋求主你系怜悯呢个澳洲嘅大地，主你降下雨水，主呢个实在系主你自己嘅怜悯。我哋求主你打开天窗，让雨水可以降临呢个大地上，让山火可以止息。主啊，我哋求主你保守所有喺呢个山火当中，嚟喺前线嗰度搏斗嘅所有嘅消防队员，全保守佢哋嘅平安，纪念佢哋嘅辛劳。主，你啊保守我哋一阵间分享主你嘅话语嘅时候，愿主你嘅灵喺我哋当中嚟掌管，嚟引导我哋。我哋将以下时间恭敬嘅交托，仰望主你自己嘅带领，祈祷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嘅名求。阿门。好，我哋继续咧嚟睇约书亚记嘅22章，我哋慢慢就差唔多会慢慢收尾嗰个约书亚记。上一次你讲到20章啊，讲到约书亚设立咗六座嘅图城，都系喺21章指定咗48座城邑俾利未人居住啊！所有呢啲事就搞完之后咧，佢哋又准备就差遣河东两个支派嘅人。河东喺边两个半支派？边两个半支派咧？咁就流便人、加德人同埋马拿西半支派嘅人啊，简称咗流加马，大家方便记啊。流加马两个半支派嘅人咧，就吩咐佢哋。现在你们可以回到河东。那这一段的经文其实在22章呢比较简单和很直接了当的、啊、如果我们打开22章前面的2节到9节呢，我们有圣经不妨打开看看、啊、在约书亚记的22章、啊、第2节到9节，约书亚就召集了流加马的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遵守了，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也都听从了，你们这许多日子总没有撇离你的弟兄，直到今日，并守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当守的。这个是约书亚在赞赏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咁继续，如今耶和华你们神照着他所应许的，使你们弟兄得享平安，现在可以转回你们的帐篷，到耶和华你仆人摩西就是约旦河东所赐你们美业之地，只要切切的谨慎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法，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专靠他，尽心的侍奉他。这个就是祝福他们，就是约书亚祝福这个河东的人。咁之后呢，约书亚就为佢哋祝福，打发佢哋翻起，他们就回到自己嘅帐篷。咁约书亚打发佢哋回帐篷的时候，为佢哋祝福，对他们说：你们带许多啲财物，许多嘅松竹和金银铜铁，并许多啲衣服，回你们的帐篷去，要将你们从仇敌夺来的物，又同你们的弟兄们同分。 这个是约书亚对他们的期望啊，就是他们在迦南地打仗，老了很多的财物，那么现在拿回去呢，就和你的所有人呢一起来分享，这个是对他们的期望。所以他们流加马的人呢，我想他们差不多是四万人左右，过了大河西去打仗呢，四万人左右啊，他们就回到自己的地，那个地叫做基列地，就是河东的地叫基列地，那就照住耶和华藉着摩西所吩咐的得了迷义之地。所以这两个半支派的表现其实是不错的，他们起码这七年的时间与他们一起打仗征服迦南地，所以约书亚很赞赏他们，那么都是祝福他们，都是对他们提出了要求，那么他们一班人都很开心的接受了约书亚的祝福，都欢欢喜喜的就回到自己的回乡，回到自己的河东之地，所以似乎看来一切都非常美好。但是呢，不是所有的事呢都是美好的，所以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一段的经文。首先我们看看他们中间其实有一个误会的，所以第一点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啊。今晚三年带我们读过是22章10-12节啊，他说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呢，他现在就打到返乡回府啊，回到自己的河东的地方，所以他们走到靠近约旦河一带的迦南地呢，就在约旦河那里筑了一座坛，那坛呢看着高大，这个行到几高的啊，咁以色列人呢就听流便人、加得人、马拿西半支派人在靠近约旦河边，在迦南地属以色列人的那一边呢筑造一座坛，咁全会众一听见呢就好激好嬲啊，所以他就全部是集聚集在示罗，要上去攻打他们。我想想啊，以色列人他们刚刚先打完仗，刚刚先分好地，那么呢因为两个半支派人刚刚捉了坛呢，又准备打仗，我想这件事都是挺 sad 啊。所以我们的看看他的形势是不断的变化啊。我们现在跟着你看看这整个的22章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的 summary 啊，如果这个 summary 看清楚的话呢，那就整个22章的一目了然，很清楚的了啊。那这个是一幅图来的啊，中间就是约旦河来的，咁约旦河就分咗，将呢两块地就分下河东啊嘛，河西啦。咁河东就有两个半支派啦，河西就有九个半支派啦。啊，这个好清楚啊，咁就呢、这个地就好清楚嘅啊。咁咧睇下成个22章嘅结构咧，其实系地应咁好整齐嘅啊。呢、这个 A 就 A 一撇啊 ，B 就 B 一撇啊，呢、这个就一一地应就好整齐嘅。如果你仔细研读咧，好清楚的啊。那河东支派在就捉了一个的巨坛啦，这第十节。那河西支派就准备去攻打他们了。那就河西的支派就差派领袖过去河东去调查。那就他们过去就指责河东支派你们是卑劣。那河东支派他就否认他的指控的。那河东支派自己就作出解释。咁结果呢，河东支派又係否认佢哋对佢指控，咁河西支派呢就接纳咗河东支派嘅解释，咁佢哋嘅领袖就返去河西汇报，咁就佢哋就取消咗攻打㗎嗰个嘅计划，咁就河东支派将呢个坛呢就命名为政坛啊。
所以其實呢個經文嘅一個 reference 咧，係擺曬喺度。所以佢係一個河東和河西之間嘅一個嘅交流咧，就對應咗非常之清楚嘅啊。所以呢個就係成個二十二章嘅嗰個結構啊。我哋睇下呢河東兩個半支派嘅人咧。虽然他们遵从了 当初在摩西面前的承诺，他过了约旦河与其他十个支派的人一起的并肩作战，现在搞乱了河西那块地，他们要回到河东。他们回到河东走到河边的时候呢，咁就要過河啦！大家記唔記得嗰啲人過河係點過嘅？佢哋過約旦河係點過嘅？佢哋行乾地過嘅係咪？佢哋行嗰時咧，佢哋所有以色列人過河嘅時候咧，因為有一個神蹟，所以個河水分開，佢哋行乾地過去嘅係咪？嗰啲我以前就講過啦啊！咁依家佢哋翻翻嚟過河就唔會乾地啊！我都唔會啊！我諗有四萬人，佢哋都有游水，我都係大型嘅過河啦。好，當佢哋嚟到河邊嘅時候，佢哋諗到呢條河咧喺個地理上咧係天然隔開咗河東嘅河西，係咪？所以呢條河咧就無疑就俾咗兩邊嘅人之間嘅合一同埋共同嘅敬拜咧。是構成一個障礙的，是不是地理上也構成一個障礙的？所以為他們之間的合一其實是留了一個缺口在這裡的。我們知道當時的學化的建拜的場所呢在河西的士羅這個地方的，所以他們在撤離回家的途中呢就來到約旦河邊。他們出於地將來的這些擔憂，他擔憂什麼呢？他擔憂將來河西的人呢，他可能不認他們的，子孫後代可能不認他們的，過了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之後，他們可能不認我們的。所以他們想到這層的擔憂呢，就自己擅自呢在約旦河西，即是中美過越南的時候呢，在河的邊呢就捉了一座的壇，那個壇呢可能是在基格的附近，即是當初他們過約旦河的那個第一站的附近啊。這個是靠估了啊，這個 地方可能啊，我知道可能是一個那個附近啊。我們看看這個圖呢，是如果大家記得這個就是一個，這個圖呢就是以巴路山，他們過了約旦河之後，打完兩個城市之後，起了第八章的時候呢，他們所有支派人就起了兩座山，那裡呢重新神的律法，是不是那個是以巴路山啊？那個是第八章，我講過第八章啊。這個就是以巴路山山頂他們築的一座壇，這個就是這個壇的當時的一個壇的一個遺留的一個的地址了啊。咁其實係啲嘅石頭堆埋一堆嘅石頭啦嚇，啊咁就為之係一座塔。咁依家劉加馬嘅人咧，佢就喺河邊又築咗一座塔。嗰、那個壇咧睇嚟有幾高大啊，好高大，即係河東一眼就係望到嘅，就方便佢哋睇啦，一眼係望到嘅。但係佢哋喺河西嗰度築咗一座塔咧。他又沒有跟河西的人商量過，所以河西人是不知道的，是不知道的。所以這個做法呢就引發了很大的問題啊。我們知道古代敬虔的以色列人呢，他都有一個築壇的習慣的啊。如果我們看看創世記呢，是不同的地方，他們的祖先祖呢都起到一個地方呢都是先築壇的，所以他們有一個築壇的習慣啊。咁築壇為咗乜嘢咧？通常係為咗獻祭同埋敬拜嘅啫啊！如果睇以前嘅，無論係亞伯拉罕啦，無論係雅各咧啊，佢哋去到一地方咧，築壇咧都係為咗呢兩個嘅目的啊。 所以在以色列人看来，他筑坛的做法呢，不是简单是对一堆的石头那么简单，而是一个是否遵守是一个中央的场所敬拜的那个条例的问题。因为上帝曾经见过借着摩西很清晰的话给以色列人听，他说你们要谨慎，这个是生命记的第十二章十三到十四节，这个是借着摩西所吩咐的，这里讲你要谨慎，这个你指所有以色列民，不可在你所看中的地方到处那里献燔祭，唯独耶和华从你那一个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行我所分一切所吩咐你的。即是说以色列人呢，以色列人的敬拜呢，不可以照着自己的心意呢，在随便在哪里都可以进行那个献祭的，所以他们必须在神所指定的地方来敬拜和献祭。他们刚刚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那个献祭的地方呢，是叫基格那个地方，那么现在呢，那个地方已经转移到示罗，就是他们分地的地方。那么现在这两个半支派人呢，又回到河东，所以这个约旦河就成为了一个阻隔，隔开了两边。如果他们回到示罗在那里敬拜呢，这个是就面临了一个的困难，是不是实际的困难在那里。所以很自然地，当两个半支派在约旦河边筑坛的时候呢，咁喺河西嘅人睇嚟，佢自己嘅理解就系佢哋要私自嘅设一个嘅敬拜同埋献祭嘅场所。呢个喺佢哋睇嚟咧，系对耶和华命令嘅一个违抗同埋悖逆。而咁样嘅犯罪咧，就可能就会招致所有嘅以色列民，唔单止系河西、河东支派嘅人，全体嘅以色列民咧。都可能会受害，这个是以色列民很自然的想法。而且根据申命记十三章记载的条例，当地与上帝所赐给他们的当中的城当中，如果有某一城的人是敬拜假神的话，那么其他以色列民就有责任呢，一齐啊，将佢哋消灭嘅啊！呢个系《申命记》十三章所记载嘅条例。那么事实上咧，喺以色列民当中，呢度提到有两件嘅事啊。一件事就系巴力比尔嘅事件啊，话呢件事件咧喺旷野中当中所发生嘅啊。喺旷野当中嘅时候咧，以色列民与摩押女子行营。而且咧敬拜佢哋嘅假神巴力，当时咧就导致咗瘟疫，这个瘟疫咧就即时就死咗24,000人嘅，即系好大规模嘅一个灾难啊！咁呢个灾难咧系由于腓力克，就系亚伦嘅孙啊，亚伦嘅孙，咁佢用枪刺死呢两个行刑嘅人咧，所以就终止咗。那个的瘟疫，这个是民数记的25章的记载。另外一件事就是亚干那件事，亚干那件事呢，这个是约书亚记的第7章的记载，我以前讲过的。那之后亚干呢，就因为拿了不应该拿的东西，那就导致了他全家人，不单止亚干一个人，不过全家人都受到了的惩罚。所以这两件事都是以色列民当中不是很久之前发生的事，在书中都有提到。所以以色列民有一个很强的集体报应那个观念，所以他们在这个意识是很强的，为了不连累所有的其他的会众，如果他发现有私切 敬拜或者献祭的场所的情况，他们一定要将这个人的除灭。这个呢就是申命记给他们所看到的，这个都是他们很自然的想法。那为什么说这个是一个误会呢？是因为双方彼此呢并没有互相沟通过，未沟通之前他们就已经先入为主的对对方下了某种的结论，并且呢基于这个结论呢采取了一些的行动。而这个结论呢如果在地方看来呢就完全是误解了他们的意思。河东支派的人呢他们先入为主的认为将来河西的人呢他认为他们可以说没份的，他们将来呢和他们信仰群体没份，所以他们就单方面的采取足坛的行动。而河西支派的人呢看到这座坛之后呢他们没有跟他商量，没有调查过，就先入为主的以为呢他们有敬拜偶像。如果他这样做的话呢，成就的惩罚整个的以色列民，所以他们就很生气，就单方面的决定呢他们就上去攻打这两个半支派。所以我们知道人与人之间其实很容易产生误会的，其实很容易的。以我个人的经验，在教会里面出现的问题九成以上90% 以上都是因为误会导致的。在教会里面真正心怀恶意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如果双方愿意心平气和的坦诚的沟通的话，99% 的可能性呢这个问题一定可以 settle， 而且大家的关系呢就可以更上一层楼。那个问题多数时候是因为人自己的罪性呢大家不是很情愿去沟通，尤其是大家有情绪的时候呢大家就更加不想去沟通，结果就任由个关系呢就恶化甚至是破裂。那彼此大家双方不沟通呢就被魔鬼撒旦留下了极大的余地去做工的。那最弊的时候，最弊就是呢其实魔鬼撒旦做工的时候其实双方都不知道的，你们双方都不知道的，这个是最弊的情况。我们知道撒旦总是在破坏主耶稣的工作，耶稣的工作是用人与神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好，这个是以弗所书很清楚的教导。而魔鬼呢反过来的 undo， 反过来就是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想呢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裂。而沟通呢正正就是在堵住这个破口，是重建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今晚这一段的经文呢是对我们的弟兄姊妹是一个好好的学习。那么学习什么呢？就是学习我们怎样来沟通。所以第二点我跟我分享就是一个他们之间的一个美好的沟通。幸运的是他们河西支派的人在兴师问罪之前呢，那以色列人首先差派了有见识的都有很忠心的祭司腓力客和河西以色列十个支派的首领，他们一行就前往河东的两个半支派当中是调查。这个做法呢都是符合旧约
律法里面所讲的那个规定啊。在申命记的13:14啊，这里有讲到。好了，你若是听说你有这事，咁这事就是敬拜偶像的事啦，就当留心，并且要探听、查究、细细地访问，看是否真有此事啊！所以神对呢件事的判断咧系好小心噶，你一定要查清楚系咪真系有呢件事啊！我谂呢个代表团咧，好可能是听了约书亚同埋祭司以利亚撒的建议所做的啊！我谂呢个时候可能约书亚同以利亚撒佢已经交咗棒俾下一代噶啦，所以呢个时候祭司已经是腓尼哈啦。那他们决定在河东去查究此事啊！那何西的人到了河东咧，他们一到河东，首先对两个半支派的人咧进行了比较武断和比较严厉的指责的啊！这个图同这个经文里面看得很清楚啊！如果我们打开啊《申命》打开《约书亚记》的22:16啊，16啊，同埋18，这个河东支派、河西支派对河东支派的指责啊！他话耶和华全会众这样说啊，他认为他们代表所有啊耶和华会众啊，你们今日转弃不跟从耶和华，干犯以色列的神，为自己筑一座坛，背逆了耶和华，这犯的是什么罪呢？就是这个他们很武断的啊，直接是指责河东支派。18，你们今日竟然转弃不跟从耶和华吗？你们今日既背逆耶和华，明日他必向以色列全会众发怒。啊，这个在他们看来，他们私设祭坛，这个是一个大罪来的。他的后果就对所有的以色列民呢全体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并且他们列举了历史上的两件事，刚刚提过一件就是巴力比尔的事件，这个是旷野发生的事件，导致当时的大的瘟疫。第二件事件是亚干的犯罪，这个是导致爱城的失败，这个都是两件事，两个很惨痛的教训。所以他就列举了两件事讲给他们听，然后呢他们就提出了一个解决的方案的，这个解决方案是19节，他们说，他说你们所得为业之地若献不洁净，就可以过到耶和华之地，就是耶和华的帐幕所住之地，就是河西啦，在我地中间得地业，只是不可背逆耶和华，也不可得罪我们，在耶和华我们神的坛以外为自己筑坛。所以他提出一个建议，如果他们觉得河东的地方不好，那个地方不干净不洁净，他们愿意呢让这两个半支派你搬回的河西来，搬回我们这边过来归住。所以你看到当时的以色列民，他整体上有一个属灵的敏锐性在这里，但他们都是认定河西河东支派都是同属一个信仰的群体，都是看对方，看对方的犯罪是与他们是关联在一起的。那河东与河西之地呢，他们用词是有分别的，他们认为河东之地呢是他们得为业之地，而河西之地呢是耶和华之地，所以他用词是两个有分别的。河西的人呢，他在地理上他们有优越感的，你们那块地是你自己得为业之地，而我们这边的地是耶和华之地，在神的帐幕所在之地。
所以你看到河西的人呢对河东的人呢是一种有一种优越感的、啊、所以他们三次提醒河东，你们 不可以被译耶和华神，你们不可以在原有的会幕的坛之外另外再筑坛来被译耶和华。所以这个就是河东的人，河西的人去到河东的时候呢对他们的一些的指责和他们的观念、啊、那我们看看河东支派的回应、啊、河东支派对于河西的代表团一个严厉的指责呢，他们感到非常的震惊、啊、感到非常的震惊。我们看看他们的回应、啊、他们的回应都挺精彩、啊、我们一起读出来这一段的经文好不好、啊啊、二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二十二到二十五节在电脑上打出来，我们一起读出来他们的回应好不好？预备起。大能者神耶和华，大能者神耶和华，他是知道的，以色列人也必知道。我们若有悖逆的意思，或是干犯耶和华为自己筑坛，要转弃不跟从耶和华，或是作燔祭、素祭、平安祭献在坛上，愿耶和华参自讨我们的罪，我们行这事并非诬告，是特登做的，说恐怕日后你们的子孙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有何关系呢？因为耶和华把约旦河定为我们与你们这流便人、加得人的交界，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这样你们的子孙就是我们的子孙，不再敬畏耶和华了。因此我们说，不如为自己筑一座坛，不是为献燔祭，也不是为献别的祭，乃是为你我中间和你我后人中间作证据，好叫我们也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平安祭和别的祭侍奉他，免得你们的子孙日后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吓、啊，呢、这个系佢哋河东嘅人，佢哋嘅身边啊，对河西支派人嘅身边啊。我哋睇到佢身边，佢身边乜嘢咧？佢身边呢个坛，只系为咗一个嘅证据，或者系为咗系见证啊？见证乜嘢咧？就用这个坛来证明他们与河西的人所敬拜的神是一样的，他的信仰是一样的，他们都是神的子民，他们都可以在这会幕当中来敬拜神。这个是他们做这个坛的目的。二十九节他们再一次的重申，他们根本就没有悖逆的意图在里面。所以从他的身边里面我们看到、啊、这两个半支派他筑坛的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防止将来河西支派的人呢，他们不承认他们，他们可能不允许他们前往中央圣所的敬拜和献祭，他们担心他们的将来的子孙被排挤，他们担心他们将来的子孙在信仰上面被河西的人呢所承认。所以这个已经暗含了一样东西，暗含了河西支派你们可能会自己，你们可能不让我们的子孙和你们合一。所以筑坛的目的是为了显明他们河东与河西的以色列人有同样的权利，他们同是上帝的子民，他们同属一个的信仰的群体，这个是他们执行的目的。而河东、河西的代表团过来河东来调查， 都是为了寻求与河东人的合一，而这两个半支派族谈的目的都不是为了另外持一个敬拜中心，正正是为了证明他们之间的信仰的合一。所以你看看他们原来的心思意念，他们是一致的，是吧？他的想法其实是一致的，不过呢他们因为中间没有沟通过，所以你的意图人家又怎么明白呢？所以那件有时误会是因为他们之间没有沟通。沟通是何等的重要，当人在面临人的责难的时候，或者问人批评的时候，他有很温柔的回答对方，这个真的不容易的，很困难的。但这一次的沟通，其实大家双方都有可圈可点的地方，不是完美的沟通，不过都有一些可圈可点的地方，可圈可点的地方。河东支派的人，他们被人指责，被河西的人指责，他们可以很冷静很理性的申辩，他们再一次的确认耶和华是大能神，大能神耶和华，他们没有掉转头来责备河西的代表团他们过于的武断，对他们牵下这个巨论，他是只是很理性的解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而河西支派的指责人的一方呢，他们足止就发现自己是个鲁莽，自己有点过分，但他们都没有死撑，他们就足止都放下自己，接纳了地方，并且呢以这件事为美事。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之间一个美好的沟通，就得到了美好的结局。结局这个结局在31至33节，刚刚沙利带我们读过，他说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地流便人加低人马拿西人说，今日我们知道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因为你们没有向他犯了这罪。这个意思还再 clarify， 意思说我们讲错了，我们是误解了你，现在你们救以色列人脱离耶和华的手了。祭司腓尼哈与众首领尼禄流便人加底人从基利地翻迦南地，到了以色列人那里，便将这事回报他们，以色列人以这事为美，就称颂神，不再提丧气攻打流便人加低人，毁坏他们所住的地了。这个是一个结局来的，但这个一个美丽的误会，最终通过沟通就神传了一个美好的结局。这个都是透过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所得来的。好，我们看看这件故事对我们今天有什么的学习呢？今天是借鉴，但这段的经文我们有几样东西值得我们是反省的。我这里有讲三点出来，第一点我们的反省，我们要持守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界限。这两个半支派他们选了河东之地来归住，河东之地呢严格来讲不是神的应许之地，不过他们是喜欢那块地，所以就先向摩西提出来要发地，摩西就应承给了他们。
但你要明白，河西的河东之地，地理上天然已经被约旦河隔开，这个就为双方的信仰的合一同埋敬一同嘅敬拜，带嚟咗困难同埋试探。即管河东支派嘅人同其他嘅支派一样，佢哋好完整嘅参与咗成个迦南地嘅征服嘅战役，但系佢哋总系担心佢哋自己将来佢嘅儿孙呢不被地方接纳，甚至系排挤。这个呢都对佢哋嘅学业造成了影响。那河西支派呢有某种程度上的优越感，因为他总部在河西，而河东支派人都是担心那个约旦河的分界呢会为他们以后的儿孙将来带来麻烦，所以他们未雨绸缪呢就先至捉住了谈。所以我们从这一点可以看到，其实河东的人就是河东拿这块地呢在信仰方面不是很着数的，其实不是很着数的。所以我们唯有照着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应许之地在河西，在迦南地，所以唯有照着上帝的心意，凭着信心去征战得来的那块地，才是一个真正蒙神赐福的产业。不过后来的历史都是证明河东之地呢是最早呢被亚述人所灭，他们是最早消失的一群人。所以我们都有持守上帝所赐给我们每一人的界限，这个是第一点我想大家分享的。咁第二点就是信仰是一个群体性，在那里信仰是一个整体性。这件事的记载是有些波澜起伏的，波澜起伏。咁从他们军地集合准备去攻打河东，到他们暂时的按兵不动，派一个代表团在河东那里调查，结果就发现他的事件并非如河西人所以为和指控的这样。他们的动机都是为了双方的信仰的合一，又维持那个信仰的纯正。所以最终的足坛事件得以完美的解决。我们从河西支派自己的激愤，他们很激动，可以看到他们都是看河东的弟兄为自己的弟兄，都是看他们跟自己一样都是上帝的选民的群体，是一个信仰的整体。而河东两个半支派足坛正正就为了是保证自己的子孙将来在信仰方面呢都跟河西的人是一样的，可以是保证是他们是一个同一个信仰群体。所以我们看到足坛和地足坛的一个激烈的反应，双方所表明的都是对信仰群体合一与彼此和睦的一个努力。虽然之间他们发生过不快的事件，但是呢他们愿意沟通，他们愿意一同来面对，咁就约旦河呢个地理嘅阻隔，就不会阻碍佢哋嘅努力。结果双方嘅努力就化解咗曾经嘅选择所带嚟呢个隔阂。所以呢个信仰群系一个整体性好紧要。咁最后一个就系佢哋沟通，沟通再沟通。冲突呢大多数时候是由于误解所产生的，咁误解所产生呢是由于自己对事情的理解都有自己的前设或者是假设，并
并且就是未清晰了解那个事件之前呢，他们已经下了某种的结论，这个就造成了沟通的麻烦。所以当上帝的子民的群体当中出现争拗的时候呢，我们首先不要容许自己立时作出这些冲动或者过激的回应，这个很重要啊！我们不应该容忍自己很立时作出很冲动或者过激的回应。当何西之派想上去攻打河东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冲动的回应。所幸的是他们在正式的行动之前，他们差派了一队人马过去那里去调查，去沟通，去了解情况之后再处理怎么做。所以就在沟通上面呢，我们就在态度上又带了对上帝的敬畏，同埋对弟兄姊妹的那个包容和那份爱。可能宁愿自己受一些的损失或者是牺牲，也愿意将个弟兄去挽回，带领他们重新回到上帝面前。就如腓力亚代表个以色列的人过到河东之后，他自己所说的啊，你不可以回到河西，这边是我们中间得地为业，只是你们不可背逆耶和华神。所以河西支派的人，他为了挽回河东的人呢，他们都宁愿放弃自己的部分的利益。而河东支派的人呢，面临河西的指责呢，他们都可以比较理性的，比较温和的来否认对方的指控，但他们没有选择是延迟反击他们。他们反而在身边这个坛不是为了献祭，不是为了敬拜，而是为了见证，为了是作为一个证据，是为了在我们中间证明耶和华是神。所以不嬲啊，因为误解而产生冲突，现在呢是因为沟通而和解。所以河东河西大家的信仰彼此合一，双方皆大欢喜，去荣耀归于上帝。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再次的提醒我们，人群之间的误解是何等普遍的，很容易产生误解，而这个沟通是何等的重要。而这个呢，是正正就是今天的香港社会所迫切需要的。香港社会现在很多时候因为仇恨已经 dominate 了那个 situation， 所以那个沟通的渠道已经好像不存在了。所以我们都有需要迫切的为香港这个城市来祈祷。好，我们一起低头。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恩，昔日河东河西两个支派之间因为误解的缘故，他们差点又自己是打斗起来，但是你将这件美丽的误会和美好的沟通那件事在放在圣经里面，就是给我们今天有学习。主来帮助我们双方都愿意来寻求沟通，来寻求和睦。主，我都特别的为香港这个城市来向你祈求。主，这个是你所爱的城市。主，这个是有750万人在那里居住，都有很多你的儿女向教会在那里。主，求主你怜悯那个地方。主，这个 暂时呢呢个时候嘅情势愿经验系主你自己嘅心意，主啊求主你喺当中嚟赐下平安，嚟帮助双方都愿意放低佢哋嘅仇恨，都愿意嚟彼此嚟寻求和睦，嚟愿意喺彼此嚟沟通。主啊，呢个唯有主你怜悯，你嘅大能喺嗰度嚟运行喺香港嗰个城市。你赐下你当地的平安，来俾嗰度嘅教会，俾嗰度嘅弟兄姊妹都愿意行出嚟，都嚟愿意祷告，愿意嚟寻求和睦。主，我哋再一次将香港交喺主你嘅手中，愿主你再一次嚟荫待呢个地方，赐福呢个地方，可以保守呢个地方，让平安、宁静同埋繁荣可以重新可以临到呢个嘅城市。主，我哋多谢主，唯有仰赖你嘅怜悯和帮助。我哋咁样嘅祈祷交托，系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嘅名求。阿门。
阿门。